感谢主，我们唱诗就到这边，接下来是我们一同来聆听正道的时间。今天上帝的仆人罗牧师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放胆讲论的第二讲，我们引用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九到第二十节，我们一同将这两节的经文来读一遍。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九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我们请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我们过去啊已经有好几次是就着同样的一个词语，我们分了好几个梯次来讲。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啊，我们谈到什么？我们谈到勇敢的心，这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七节那个地方啊，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啊，这个勇敢的心是宝贝，丢的东西是不要的。我们过年前讲这个啊，过年了我们要大扫除，所以呢家家户户都把一些丢在那个地方不需要的、沾了灰尘的、没有用的啊，有一些瑕疵故障的，我们把它丢弃掉啊，大扫除，春节之前的大扫除。所以丢弃呢都是丢不要的东西、不好的东西，那勇敢的心那是好的东西啊，在主的眼里面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宝贝勇敢的心丢掉了，那他心里面就不喜欢我们了，那里面讲了就不喜欢了啊。所以好的我们要能够试火，要能够把它持守住。那一段呢讲勇敢的心，特别是针对什么呢？特别是针对的自己，处在信徒们处在逆境当中、苦难里面、逼迫的那种环境氛围里。希伯来书第十章的后半段呢，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注意的焦点，就是在那个时代的逼迫，而且是全面性的逼迫，已经临到了基督的身体，临到了教会，临到了每一个地方的信徒们。初期教会最初罗马帝国也不怎么管的，多半的逼迫、多半的这些搅扰、多半的来这边带来的一些这种好像抵挡，是从犹太社区来的，犹太人自己他们认为这一群信奉那道的人，就是信奉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这个脑袋烧坏了因为他们认定拿撒勒能够出什么了不得的人呢？拿撒勒人耶稣也没有好好的受过教，再怎么说就是一个人而已，怎么能够自称自己与上帝是同等的呢还能够在安息日他来行，照样医病，照样行神迹，来教训人，凭着什么权柄？所以他们认定拿撒勒人耶稣不过是一个亵渎者，一个说健忘话的人。所以逼迫多半从犹太人来，但是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写那一卷书信的时候，已经是在主后的六十年代，在主后的六十年代，保罗在大概是在主后六十四年到六十六年之间保罗彼得先后殉道，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参与在里面了。当然罗马帝国这是以这个统治者、以这个执政掌权者的这样的地位、那种的权柄，所以他们带来的 杀戮带来的逼迫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我们可以，你可以再回去参考希伯来书第十章的那个最后的那一段啊，他讲到说，好像我们呢在世人面前成了一台戏，成了一出戏，我们都是在这个戏台上面的扮演的角色的那种演员一样啊，他们把所有的财产夺走了啊，逼迫人不准人信，放弃信仰。在那种情况底下，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一方面，同样的字眼，同一个家族的希腊文的字眼里面，我们把它分成三方面来看。这是第一方面，这个是处在那种非常艰困逼迫的环境里面，他圣灵透过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提醒，所来激励，来扶持信徒的那些宝贵的话语，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呢，必得大赏赐。而且我们要坚守坚忍，要行完主的旨意到底啊！所以那个勇敢的心，这个字眼是对着信徒们来讲的，对着我们来讲，是对着那一些处在极其恶劣的环境当中，面对逼迫的这种情况底下，他给的宝贵的话语。这是第一方面。然后我们谈到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是翻译的不同，跟勇敢是同样的一个含义，同样的一个字源，一个源，同样的源头过来的，翻译成坦然无惧。你知道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还很喜欢用坦然无惧，翻译成坦然无惧啊，在爱里面呢没有惧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坦然无惧啊。他一共用了四次用坦然无惧，坦然无惧。那我们真正在讲道里面特别着重的呢，其实有三个地方，我们有三个地方讲用谈到这个。哪些地方呢？第一个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大家还记得吗？他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这位大祭司啊，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就是说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啊，他也被试探而受苦，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了，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是不是？大家记得这一段呢？啊，这是我们所用的经文里面的一段。另外一段呢？另外一段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从第十九节开始。第十九节一直到第二十五节，特别是前面的那两三句话，第十九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所以他这边讲，我们要坦然进入，进入哪里？进入至圣所。那么还有一处呢，是我们上一次所用到的。上一次我们用的是以弗所书，大家记得吗？以弗所书第三章，也我们刚刚的起印经文也读到了。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二节，那边讲，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因为信他，所以我们在他里面 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三节的经文合在一起啊，里面也都用到了同样的，我们所读的同样字源翻译过来的这个词语，翻译成坦然无惧，翻译成坦然，翻译成放胆无惧啊，这个翻译的词语不同，但是它都是从同一个来源来。那么这里面谈到什么？这里面当然也是对信徒们讲的哦，他对每一位属主名下的儿女们讲，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这里面有几个的概念是完全一样的，都谈到什么？都谈到我们到上帝的跟前，到上帝的跟前，对任何一个凡夫俗子，任何一个被造的人来讲啊，都是我们一生里面整个宇宙万有中啊最大的事情了啊。在我们在世上生活，有的人古人他很喜欢用两件事情来描绘一个人人生里面最大的两件事，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洞房花烛夜啊，那个是；另外一个呢，金榜题名时啊。你看读书的人呢，在古代你要真正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事业要建立起来，把家庭要建立起来，就是这两件事情。所以好像对我们中国古人最重要的两件事就不过这两件事，但是对天底下任何一个人最大的事情是如何面对造我们的主，就是那一位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这位主宰人如何来面对他。不要忘记旧约里面先知曾经这样子讲过，留下这样的话，要预备迎接你的上帝，要预备迎接你的上帝。最大的事情就是我们如何来面对来见上帝。我们那时候引用了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的故事，亚当夏娃违背了上帝的心意，吃了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上帝耶和华上帝亲口当面吩咐亚当的。园子当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唯有那一颗你不可以吃，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说死这个字眼啊，其实是从造物的主宰的口里面所讲出来的，第一次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那边。但是人把这一件事情呢，把它模糊掉了啊！怎么讲呢？这个最狡猾的那个活物，那个蛇，就是撒旦的代表了。他把这个问题啊，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把它改过来了。这个夏娃的回答呢，说不可以摸，也不可以吃，免得我们死。所以你看，把那个力道，把那个严肃的、严重的那个的意义，也把它冲淡掉了。我们轻忽的，你知道，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里面一共提到了三次“死”这个字眼。第一次是从上帝的口里面讲出来，一次是撒旦的口里面，把它模糊了啊，把它用现在大家网络上面喜欢用的，把它和谐掉了啊，把它弄把它松了，弄松软了。那夏娃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命令、这个吩咐的严重性，所以他也把它冲淡掉了。结果，当他们听到耶和华上帝在园子当中行走的时候，原本是面对面与上帝同在的，在上帝所造的这个伊甸园里面， 原来是面对面与上帝有团契有交通的，现在呢他们害怕，他们听到他我就害怕，躲在树丛的后面。你看到没有，这是罪所带进来的那些副作用之一，人就失去了活在上帝面前的地位，人怎么能够见上帝的面？不能够了。我们在讲希伯来书，在讲到这个坦然进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在律法底下用牛羊牲畜的血来献祭，也只不过是提醒我们，年年提醒我们啊，是每一次每一次的提醒我们，到上帝面前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罪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一定要有代替的牺牲来替代我们，才能够靠近上帝。这个近是靠近的近，而不是进入进到上帝的面前啊！我们特别把这一点的差别点出来的，在希伯来书里面那个字眼啊，我要提一下，在原文字里面是同一个字，没有差别的。进至圣所，进入的进，进靠近的进，靠近至圣所，其实同一个字眼。但是为什么我们和合本圣经的翻译的时候，它用了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靠近的近，在旧约，在律法，在献祭的条例底下，以色列百姓只能够靠近，只能够靠近，没有人能够进入至圣所的。现在呢，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提到进入至圣所，到施恩宝座前，其实它所代表的就是到上帝所在的地方，我们真正能够坦然无惧面对上帝。所以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啊，之前好几个礼拜之前我们所讲，上个礼拜我们本来应当是讲这个放胆讲论这个题目，不过我们回去复习了，把大部分的时间都重新再讲了一遍了。所以那个地方啊，我们所讲的第二个重点呢，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坦然的进入至圣所，那个也是对我们讲的，但是那个是特别提到我们与上帝之间。前面那边所讲的勇敢的心，是一个处在那种大的逼迫的环境的当儿，信徒们要存勇敢的心，不可以抛弃掉，心能够得大赏赐。第二段呢，第二个是重点，是谈到我们与上帝，与我们的主，我们真能够到上帝的跟前。为什么？因为啊，我们的良心被洗净了，心中天良的亏欠被洒掉了，而且呢，我们死的原来死的行为啊，他也为我们担当消除掉了，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地位。这个新的地位就是我们能够侍奉永生的上帝，所以我们没有那种惧怕，那种躲藏，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这其实我说这是天地间最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父上帝的救赎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回到他自己的跟前，因为他就是那条道路，他所成就的啊，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所受的这个苦，成就的救恩，就是使我们回到上帝的跟前，不但回到上帝的跟前，使我们有那个身份和地位，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瑕疵的，完完全全引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这是第二方面。那我们今天我们来讲这第三段第三方面，同样的字源放胆讲论，但是这里面这个字眼也是对着门徒们来讲，对着信徒们来讲，不过呢在另外一个场合，在第三种的场合了，那个场合是向着外邦人，或者说向着未信主的人，当然也有可能这些未信主的人当中有位高权重的人，好像保罗他有这样的经历，好像使徒们有这样的经历，他们被带到犹太的这个他们的议会的前面，大祭司、守殿官、祭司长、撒都该人，那一些宗教的精英、宗教的领袖，他们被带到他的面前，他们原在这些人的眼里面，在这些宗教精英者的眼光里面，他们认为是打鱼的渔夫，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突然他们惊讶到这些人能够勇敢的放胆讲论，而且能够侃侃而谈呢，滔滔不绝啊，在他们面前来陈述他们的信仰，不单单陈述，陈述信仰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能敢来指责大祭司他们，指责这些宗教领袖们啊，你们以为啊自己得意了，得胜了，把真正以色列百姓所仰望的那一位交给了外邦人，交给不法之人的手，把他定罪挂在木头上面，你们以为你们侍奉上帝，其实不然，你们忽略掉这是上帝的定旨先见，是透过耶稣基督要把赦罪的恩、悔改的心带到以色列百姓当中，这是使徒们的见证，他们所做的就是放胆讲论。保罗呢，在亚基帕王面前啊，我前一次讲的时候忘掉这个亚基帕王啊，亚基帕王在这个罗马的巡抚，在审问他的这个当儿，他是阶下囚，这些人是审判官，但是呢，保罗为他自己分数的时候，他一样能够放胆讲论。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个题目，还是对信徒、对基督徒来讲，处在一个另外的一个环境、另外的一种场合，是在特别在做见证，特别在传扬福音，特别在布道，在护教、护保卫、护卫我们所信仰的道，护卫我们信仰的立场，在这种场合我们应当有的，应当有什么？应当像保罗这边所讲的，你们也当为我祈求，叫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这个是我这个我要讲的这个题目。我们先把这个字眼呢、啊，这个字眼的意思，放胆讲论这个字眼，因为它变成一个复合字，一个 compound complex 的一个字眼啊，它其实是有一个字首，有一个字尾合在一起的。这个字在当动词用啊，在新约里面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其实只有九次而已啊。它的另外一个词性，我们讲的勇敢的心、坦然无惧，那个合在一起啊，也只不过31次，加在一起40次。所以整本新约里面有40处的经文是里面含有这一类的字眼，在同一个这个家族里面的这个字眼，所以不算是很多的一个字啊。这个放胆讲论这个字用了九次，多半呢，我上次最后结束之前跟大家提了，多半都用在保罗的身上啊，只有一次用在这个 我又忘掉了那个叫什么名字？亚波罗，我怎么又忘掉了？亚波罗用在亚波罗的身上用了一次，其他呢都用在保罗的身上，或者是保罗跟他的同工的身上。保罗跟巴拿巴在一起，这个字眼用在他们身上；保罗带着希拉、提摩太，这个字眼用在他们身上。所以呢，用在我们以保罗做代表了，这个字眼的的确确很多的场合是用在保罗的身上，一共八次都用在保罗的身上。那么我稍微讲一下哈，我稍微讲一下，大家如果要了，多半都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啊。保罗一信主啊，一蒙恩一信主之后，就出现了这个字眼用在他身上。他说保罗他放开胆量，跟那一些受希腊文化影响、希腊的传统、希腊的思想影响的那一些犹太教的信徒，他就跟他们放胆来辩论。不但放胆辩论，他大有能力让那一些人都没有办法在他的这个滔滔的这个辩词底下能够守得住他们的立场。这一点很像司提反的例子。司提反那时候就是因为他能够有圣灵跟大能在他的身上，与那一些特别是受了希腊文化、希腊的生活形态、方式、思维、观念啊，他们的那一种影响底下的犹太教的信徒，这些人呢，可能比那些留守在巴勒斯坦的那一些传统的、没有离乡背景的那一些希伯来人、那些犹太教的信徒更加的火热，你可以揣摩得出来的。很多真正心向往着祖国的人，是那些在海外的那些所谓的侨胞，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啊，可能真正心里面向往向着这个新加坡的，很热忱的，很可能是那一些居住在外面的，为了工作，为了什么其他的原因，他们居住在外面。那个时候坚守犹太教信仰立场的里面有一大批，就是这些人，就是那一些受希腊文明影响的。而司提反呢，他们认定司提反也是亵渎者。为什么？因为他好像在说真正上帝的心意啊，不是只有在你们犹太的百姓当中，真正能够让人来敬拜上帝的，也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才是叫做敬拜上帝。因为犹太人根深蒂固以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所以所有的恩典福气通通到犹太人的身上，上帝的名的居所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所以敬拜只在这里，离开这里就不叫敬拜，就不叫信仰。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就让我们真正明白了，在他里面那才是真正的敬拜。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举起圣洁的手来向他祷告，在任何的百姓，原来不认识他、不称为耶和华名下的那些百姓，现在有大喜的信息传给他们。所以耶稣基督来的这个福音，其实是真正的把人从一个地点，从一种种族、从一些观念里面真正被释放出来的。好，这个是 《使徒行传》第九章27-29节，大家可以抄一下，回去再来读。13章第46节，都用到了这个放胆讲论，都用到了，在用在保罗、巴拿巴的身上，用在保罗的身上，用在保�罗和巴拿巴的身上。14章的第3节。18章的第26节是唯一的一处只用在亚波罗身上的，《使徒行传》18章26节那一个地方是用在亚波罗身上，其他的地方像19章第8节、26章26节，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的，都用在了保罗的身上，保罗跟他的同工的身上。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这边读的以弗所书第6章第20节，以弗所书第6章第20节说，保罗说，你们要为我祷告，使我能够有口才，能够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使我能够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这个字眼呢，它包含着底下这几方面的意思，我们把它的意思先交代一下。就这里面讲，不论是翻译成胆量啊，或者是大放胆量，或者是讲你的道，或者这里面所要讲的，就是里面呢是直接的讲，不拐弯抹角的讲啊。这里面还有一个意思，放胆讲论的意思就是，我们讲呢就是直接的讲，不拐弯抹角的讲，不吞吞吐吐的讲，不胆怯懦弱的讲，要勇敢的讲，要直接的讲。所以这个字啊，这个字眼里面所表达的含义呢，是直言不讳。这个不讳啊，就是没有隐藏。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见证分享我们的信仰，有的时候我们会看人哦，看人讲，是吧？如果这个人是我们的长辈啊，哎呀，我们就会有些人呢比较温良恭俭让的人啊，这种就感觉到好像他是长辈。譬如说你有机会你在这个李光耀的面前讲，哇，你就很拘束了，你就不太敢讲上帝爱罪人了，我们都是罪人，需要他的救赎，需要他的福音，哇，讲不出来。哇，他是这么样的一个好像在新加坡是新加坡的国父等级的人，你就会吞吞吐吐了，你就会拐弯抹角了，你就会有所保留的，你不能够，你就做不到直言不讳讲。或者是你对自己的父母亲传，哎呀，有的时候也感觉到好像呢前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消风的那个 muffler 啊，好像有一个这个车子啊，你知道那个车子有一个 muffler啊，你如果那个坏掉了，你开起车来就噪音连连，一路都是噪音啊。那个要把那个排出来的废气的噪音把它消减掉。有的时候我们自动装了一个，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敢放胆讲论。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传福音的那个对象，传福音的对象啊，是好像就影响了我们的那种胆量，那种胆气啊，我们胆识啊，就好像自动消风掉了。这是一个这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这里面这个字眼的意思，这个字眼的意思，直言不讳，不拐弯抹角。保罗他也讲到过，他说，我讲的时候啊，不会去照着用人世间那些所谓的哲学，那些所谓的雄辩术啊，那种 oratoria， 那种所谓的那种修辞学啊，那种雄辩术，用那种方式我来讲。他 他在什么地方讲，他在对着谁来讲，对着那些在希腊本土的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他说我不用高言大志，我也不用什么呢，智慧委婉的言语来讲。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讲，他说我在你们当中啊，定了义，不传不讲别的啊，我他的学问大得不得了，但是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一件，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呢，他很在意的，他用到了在圣经里面用到了这个字眼的时候的第三个类别呢，是特别跟讲道、跟传道、跟布道、跟护道连在一起用的啊。这个的的确确需要什么？需要胆量，需要胆识。所以圣经里面讲，不自卑，不会因为传看的对象就自卑了。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保罗哪里敢在亚基帕王面前，哪里能够在罗马的官府这个巡抚的面前为自己分数，而且他还能够滔滔不绝的讲，讲完了之后，亚基帕王好像来驳他，来这个讲说，你想少为一劝就让我也成为基督徒吗？啊，言下之意是本想了，你不要做梦了啊。保罗怎么讲呢？保罗他说，我所讲的都不是那种所谓的暧昧可耻的事，不是那种偷偷摸摸，不是，都是什么？都是光天化日下公开的场合，我讲我所传的，我的见证也是在公开的场合，在大马色的路上所经历的。所以保罗他所讲，他为自己分数，他有这种胆识，他有这种胆量，他能够讲得出来，我不是懦弱吞吐不敢讲，因为他说啊，这些事情我向主，我向王放胆直言。为什么？因为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向着你隐藏起来的，因为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不是那个躲躲藏藏见不得光日光天的那个光日底下所讲的，都是什么？都是这个明白的事，都是真实明白话。我不是癫狂了啊！他们认为啊，这个罗马的巡抚说：“哎呀，保罗，你学问太大，你癫狂了，你发疯了，你。”他说不。所以这从这里面都告诉我们，这一个字眼在什么样的场合用，我们能够从当中学什么样的这个功课，能够有什么样谁做我们的榜样。他用上帝的大能来宣讲他的道，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也不是高言大志的那种态度来传讲。那最后呢，我用一处的经文，我要请大家翻开来啊，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用那个地方的一个例子来进一步给大家有更另外一层的那个印象，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放胆讲论。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只读第一到第三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一到第三节，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利、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 就是基督。好，我要用这一段例子，是另外一个例子，是保罗他进会堂跟他的同胞，他的素常他的习惯，所到地方如果有会堂，他先进会堂，在那边跟他自己的骨肉同胞来见证，来传扬他的信仰，来见证耶稣基督。那他到这边，他从哪里来？从腓立比过去。腓立比呢，基本上是一个卡比罗马城的一个复制城啊，所以里面很多意大利人，很多罗马，是罗马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的驻防城，里面有犹太百姓，但是不多，有犹太侨民，连个会堂都没有。所以保罗呢，在腓立比是跑到河边，城外的河边祷告的地方，安息日聚会祷告的地方，因为没有会堂，所以在那边认识了吕底亚，在那边传了福音。以后离开腓立比，到了帖撒罗尼迦，那是一个大城啊，这个是已经是这个进入到马其顿那个地方了，已经一直下来了啊，从那个过了欧亚大陆的分隔海峡，已经过来了。他注意到那个地方一个大的城市有犹太的会堂，所以他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三个礼拜在那边一待，待了有这么长的时间，三个安息日跟他们一起聚会，在他们当中讲道。你看他这边怎么讲，这里面我们可以来从保罗，从路加的记录里面当做我们的一个目标，当做我们的一个标准，本着圣经讲解、辩论、讲解、成名，这三个字眼呢，其实好像都很相近呢。一个是辩论，为什么很自然会引起辩论？因为犹太人认定他们还在等弥赛亚来，他们认定这个弥赛亚来要来复兴，要来恢复大卫的宝座，要复兴以色列的王国的，这个他们的国度的。那你所传的耶稣看不到，在他身上看不见嘛，看不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够接受，怎么能够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一定会引起辩论的。那么他这里面还继续提到讲解啊，这个讲解的字眼其实就是打开的意思，他本着圣经，打开圣经上的话来讲解给他的同胞们听。就像主耶稣复活的当日下午，跟着两个门徒一起往以马忤斯去的路上所做的事情，他做什么事情？他就是开门徒们的心窍，他就是打开圣经，把圣经上凡指着他所讲的话都跟他们讲解明白，就是这个字眼。所以这个字眼的意思就是打开的意思。所以你看啊，保罗带着圣经，本着圣经来辩论，来打开，来讲解，然后呢来成名。这个成名呢，是更好像指的就是 expounding exposition 那个字眼，就是深入的这个引经据典，来把我所要讲的圣经上的经文所指着说的，为什么我们接受，为什么我们相信，因为经上所指着他所讲的话在什么样的事情上印证，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我们看到上帝的应许的成就。所以这个是放胆讲论的一个很好的注解，很好的典范。本着圣经辩论讲解成名，要说些什么呢？当然这个内容就很重要了。你要辩论，辩论什么议题啊？有的人辩论一些无聊的事情。现在网上面很多在辩论什么武汉的这个 virus 啊，是 conspiracy， 是阴谋论啊，是什么呢？是美帝丢过去的啊，是什么地方泄露出去的？那个武汉的病毒研究所里面泄露出去的啊，辩论这些事情，不会真正建立起我们信仰的章程，像保罗所说的，不会真正那些无谓的事情要辩论的。他这边讲，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基督要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他受害，被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这个受死代死复活的这个信息，才是我们真正去讲解、去陈明、去辩论的焦点。好，这是我要把这个课题给结束的这个讲章。所以我们一共从三方面来讲，最后这个题目“放胆讲论”也是对着我们来讲的，特别是对着我们要如何来见证、分享我们的信仰，来传扬我们所信的道。我们需要的要直讲，要有勇气的讲，不要吞吞吐吐、拐弯抹角的讲，不要讲一半藏起来，把一些很多很重要的信息讲藏起来，怕得罪人呢，怕叫听你传讲的人尴尬了，把它隐藏起来，消减掉了，这都不对。应当像保罗这边所给我们的榜样，本着圣经来辩论、来讲解、来陈明。陈明什么？焦点都在基督上。所以他说，我传给你们的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是传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圣经里面所给我们宝贵的教训和教导，愿你给我们这样的心，给我们这样的心智，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的容量，能够吸收，能够存记，能够消化，也能够照着去行，让我们能够存着勇敢的心。虽然时局败坏，虽然这整个局势动荡，有许多的磨难，有许多不顺遂的逆境，我们应当持守住勇敢的心，而且能够坚守到底。你也给我们那宝贵的这个确据跟把握，因为信耶稣，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能够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到父上帝的面前，到施恩宝座前，到至圣所，能在主你的体恤底下得着怜悯，能够蒙主的恩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更能够在我们的侍奉里，在我们的生活见证当中，也能够得着口才，放胆来讲论，见证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为我们成全救恩的主。愿主怜恤我们，也愿主坚固我们每一个人，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手所做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